这个还是可以用这个。好，会爆音是不是？弟兄姐妹早安。在我们知道我们的信息其实在网络上面是很多人可以听得见的，所以我今天早上收到一个信息，他说：“师母，你的信息救我脱离痛苦，我一次一次的听，就一次一次的得释放。”所以我想问大家，就是说，到底我们活在世界上会痛苦的原因是什么？其实这个跟罪是有完全的，或者说直接的关联的。我们在世上为什么会痛苦？因为这个跟罪是有关联的。其实罪充满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就好像是充满在应该可以不行的，我说罪充满在这个世界上，好像这个病毒充满在这个世界上一样，你没有去注意它，这个病毒还是怎么样存在。所以罪的本质，罪跟我们的关系哦，我觉得我们是需要去认识它的，就好像认识病毒一样。我们知道病毒是怎么来的，然后对我们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这个讲义在周报的内页，大家可以翻开来看，讲义在周报的里边，讲义在周报的那一页。那么我们说罪它好像病毒一样，那它对我们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如果我们真的了解了，才能够处理掉使我们痛苦的问题。那么罪其实根本的意义是什么？圣经给我们的答案是什么？世人都什么犯了罪，亏缺了什么神的荣耀。所以最根本的意义就是亏缺了神的什么荣耀。因为某些我们的思想不当，行为不当，以至于人应该有神的荣耀就亏缺了。其实这是罪的因果关系。那罗马书是基督信仰很重要的磐石，对信仰很多的问题他探讨的非常的严谨。其实罗马书我们如果读通了，信仰就不会走错。但是在历史上，或者说我们在当今的这个教会里边，仍然有一些是走在一个错误的路上。所谓的错误的路上就是律法主义。什么叫律法主义？当我们信了主，那么宣告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同时又听到许多的教导，我们又听到了许多的教导哦，然后告诉我们说怎么做才是对的。那些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对的，其实那些事本来是合适的，但是当他强调怎么做才是对的时候，就产生一个附带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你没有做好的时候怎么办？你就产生对自己的什么责备嘛，是不是？或是对别人的要求，对别人的论断批评。所以谈到罪这个问题，圣经上有一句话说，神把世人都圈在什么罪里，大家记得吗？牧师不断的讲的，圣经把世人都圈在罪里，那么神把所有的人都圈在罪中，这个目的是什么呢？要在人的生命当中创造出基督的什么生命。那么基督的生命就是爱、怜悯跟什么宽容。那么让我们所有行善的事情，不是靠着外边所定的规矩或是别人的约束，而是按着我们自己生命很自然的一种流露。所以我觉得我们常常把其他东西的重要性跟爱的重要性在比例上面怎么样没有弄清楚。 就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做很多事情好像比较重要，可是却忽略了爱其实它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在圣经上说爱就完全了一切的什么律法，但是基督徒不知不觉就会走进一条路叫做律法主义。所以罗马书它是处理我们的信仰当中最容易犯错的一些问题，甚至会陷入一种就是说走错了可是不知道。那如果我们明白说我们不要走在一条律法主义的路上，就会帮助我们活得好，活得自由跟什么真实。那如果我们在这些事情上没有弄懂的话，没有弄准确，我们就容易在信仰上面绕远路，然后甚至陷入一种使基督的信仰应该是让人自由让人爱那样的完全背道而驰的一个现象。所以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诗篇五十一篇下一章投影片，这个在第三节我们刚读过，我们起来读来。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什么面前。问题是我知不知道，我知不知道这个罪是藏在我的什么面前。其实不是我们得罪人或什么，所以大卫他说我独独就是得罪你，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是神所什么造的，他对我们有一种期待。那在第五节他说，我们一起来读，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这一方面是讲到这个遗传基因的什么问题，不是把罪推给什么我们的父母亲，而是这件事情其实可以去观察，可以去观察。因为你如果有几个儿女，你就会发现哎，你的儿女好像遗传了父亲或是母亲一些什么特质，一些特质。所以我们现在对基因的事情越来越了解，对于基因的影响力大家越来越什么清楚。所以在罗马书第三章呢，我们今天进到罗马书第三章就讲到罪的什么落实，就是神的律法以及义的什么显出，就是神的救恩。那么什么叫义呢？就是对的的意思。什么是对的？就是你要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有一种世界观，你要有一种对的态度或是方式。我们可以深入的去讨论，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们真知之后就要什么力行，你就要去活。那么罪的落实是因为有客观的什么律法，如果国家要判我们的罪，那必须要有什么法律嘛，他才可以判我们的罪。那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有他们的法律，有他们的道德规范，或者说有他们的文化社会文化。那么最重要的就是第二章我们上次讲的，就是我们还有良心的问题嘛。所以这些就让人看清楚了，投影片你们要放得快一点。所以人就是人知道说我们一定会犯错的，没有办法按着我自己认为的好，按着定义的义把自己活好。所以这就证明一件事情，我们需要有更超越的神的帮助，我们是需要神不断的帮助我们的，这个叫做神的救恩，这叫做神的救恩。所以神在我们每一个生活的环节里头，当我们愿意信的时候，主的救恩就会显出作用来。所以今天的题目叫做罪的什么作用，我们也讲到律法的两面性的功用，就是因为世人不能守，就落实世人的什么罪恶。那么因为世人不能守，就显出救恩的什么需要。人有罪就证明人有需要神的什么救恩。那另外一面就是世人不能守律法，就显出救恩的必要。那做不好呢，就只好靠神。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我们起来读来。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所以信是什么？是加给我们的。信是加给我们的。说起来 好像很简单，但是你要真的认识它并且把它活出来，那就是非常奇特而且是一种奥秘了。所以我们信主多少年，在教会什么地位，奉献多少，做了什么事情都没有差别，原因是信是什么加给我们的。那在罗马书三章，我们它一共有31节，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它列一个什么大纲，就是1到9节就讲到信仰的超越性。就很多人认为很多矛盾的点，我们待会会讨论那些问题，到现在还困扰着很多自以为聪明的人。10到18节就讲到罪恶的什么普世性，19到22节讲到律法它的功用是什么，23节到31节讲到救恩的什么显明。首先我们来看信仰的超越性。我们上礼拜有讲说割礼是信这个犹太人的徽章，大家还记得吗？那么洗礼是什么？是基督徒的一种表征嘛。所以1到8节就是保罗他岔出去讲犹太人的一段话。那么犹太人依靠律法反而被定罪，那犹太人他被视为神的什么选民嘛，我们也是被神所什么呼召的，那难道这个一点益处都没有吗？犹太人相信律法，而且他们自诩为是神的儿女，是神的选民。然而我们知道犹太人在世间是颠沛流离，在万国当中被抛来抛去，被视为万物中的渣滓，一直被逼迫。但是犹太人哦，他们仍然非常坚守他们的什么信仰以及他们的传统。所以1到8节就是讲到我们从世人的眼光去看神的逻辑会出现的问题。那一共有4个问题，一个是犹太人的问题，其他3个是希腊人的问题。其实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也就是代表有文化的人，他们会去思想的人。这些都是外邦人，他们在议论神的时候，这些尖锐或是强烈的质疑都是人思想上面的一个难题。首先我们来看罗马书3章1到2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样说来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犹太人被拣选有好处吗？这对他们到底是恩典还是悲剧？我们知道犹太人在地上很受压嘛，然后他们又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就是他们等待的什么弥赛亚，所以我们也觉得他们不信啊，他们的信仰是错了，所以就变成说他天国无份，然后帝国也无福，也没有福气。那圣经上又明明宣称说上帝爱他们，以他们为儿子，那么究竟做神的选民有什么益处？我们从2章的观点来看，如果只有割礼、仪文、律法、诸约、圣殿，就是有神与他们同在，那确实没有生命，就一点益处都没有，那何苦来哉？那基督徒也要思想啊，我们也是的嘛，有律法、有诸约、有什么、有圣殿啊，我们也都有这些啊。所以我们是属灵的什么犹太人，所以我们有圣经、有教导、有受洗、做礼拜，如果少了什么，似乎也就一无所有，似乎也就一无所有。那如果我们对于神的义没有一种清楚的认知的话，那就会一无益处。所以从逻辑上来看，神有特选，就特别的拣选，就有特别的责任，是不是？多给谁就跟谁什么多要嘛，多托谁就向谁什么多取。所以有特恩，特别的恩典，就有特别的奖赏，是不是？那我们的奖赏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6章4节。希伯来书六章四节这段经文非常特别哦。第4节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什么光照，你知道我们本来的生命是在一种无尽的黑夜里边啊。我想我们每个人在什么状况底下得救的？ 当我们得救之后，我们重见了白日的光辉以及什么盼望。然后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节说，尝过天恩的什么滋味。你知道像我们这种活了一段时间，比如说活了三四十年，然后尝到天恩的滋味的时候，就觉得说啊，竟然这个世界天上有天，竟然有一种天恩的什么滋味。然后圣经说又与圣灵什么有份，就是你发现你在生活上有从圣灵来的引导跟一种什么力量。然后第五节说，并尝过神什么善道的滋味。你知道神的话是非常甘甜的，你有时候会觉得说，怎么世界上有这样的话，可以这样子的让我们觉得这样的应许，这样的甘甜，而且是真实的。所以神的话里边是非常的美善，而且什么甘甜。然后下面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说，来，觉悟来世全能的人，就是你会有一种醒悟，也就是牧师所说的唤醒什么永恒，就是你会发现我不是只有今生，而且我有什么来世，知道我有永恒。所以这都是特别的恩典。所以我们犹太人有律法，那么基督徒有什么？有救恩。有律法就能够明白神的什么旨意嘛，就能够择善道而行。那么外邦人的哲学家，或是现今在世界上那些有智慧的人，他们拼命的推敲揣摩到底人要怎么活才会对。但是我们确实有一套这个天路的规则可以去遵行，然后又有好的老师来教导我们，这个就是特恩，这就是特恩。所以在我们教会实在是有个特恩，就是牧师的信息，对我们而言真是特别的恩典。而特选之下就有特责，就有特责，就是你有特选你就有特责。特责是什么？不对就什么受罚，对了就什么得奖赏，就有特赏。所以我们必须有跟世人不同的人生观以及价值观以及生活方式，否则圣经上说审判是由神的家中什么起手的。然后犹太人有什么益处呢？他们还保存了神的什么圣言。你知道犹太人在这一千多年来，他们对旧约的态度非常的严谨，一点一画都不敢废去。他们圣经以前是传抄的，你知道吗？是用抄的。然后他们对圣经的严谨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他们的民族性是只有他们感觉有错，他们也不敢做一点点的什么更改。所以为什么在圣经上现在会留下大卫他犯罪嘛？还有这个摩西，好，摩西你去以色列就知道说，因为他发怒，所以他看着那个迦南美地他是什么进不去的。所以圣经里头对摩西对大卫他们一个字也不敢隐藏，他们不敢闻过是非，无论他们懂或不懂，他们一点都不敢去更动，他们就这样传抄下来。然后犹太人他们有什么表征？就是演绎出神的什么启示。演绎出神的启示记载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一到十一节。好，我们来看，一起来读，来，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前面一页我标了一个字，就是都，对不对？所以都在云下，就是我们知道云住火住啊，你知道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他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带领我们，云住起来了我们就跟着云住，那火住起来了我们就跟着火住，一个阶段一个阶段。那么 都从海中经过。我们知道红海曾经怎样，海水曾经分开嘛，这是神的拯救，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什么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什么零食。我们知道在旷野当中有什么玛纳，乌鸦叼饼什么给我们吃，也喝了一样的什么灵水。我们知道生命的活水是从基督的磐石来的，我们敬拜的时候就觉得喝到了什么从圣灵来的活水，这是神很奇妙的供应。但下面我们来看第我们一起来读，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好，读到这里就好了。所谓的贪恋恶事，就是神没有供应我的东西，神没有给我的东西。然后下面经文说，像他们那样贪恋的，我们一起来读，来，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摆下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最重要的就是最后这一句话，11节，我们起来读。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犹太人他们其实是作为一个，好像他们已经活过了，他们的历史好像一个镜子一样，就警戒我们活在什么末世的人。所以权力本身是没有价值的，为什么？因为过期无用。我们常说权力不用，过期什么无用。今生今世很多东西我们今生不用，永世无用。所以我们需要自由，但是我们又没有真正活在真实的自由里边，我们就误用了什么自由。然后再来一个，就是他们成为神救恩的什么出口。在约翰福音4章22节，我们起来读，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所以他成为神救恩的出口，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什么出来的。他们也是弥赛亚的苗裔。这个你有没有想过，耶稣为什么生在伯利恒，那么生在犹太地？你从地理环境来看的话，犹太地特别是伯利恒，它是五大板块的肚脐眼，那么是世界的中心点，是欧亚非三洲的交集处，所以没有比犹太地的伯利恒更适合被拣选，然后降生了耶稣基督。那人家说啊，那耶稣为什么不生在台湾？然后他又成为神的什么见证？成为神的见证，这个记载在以赛亚书43章10到12节，我们起来读。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既是这样，就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必没有，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我曾指示，就我曾说明，并且在你们中间没有别神。所以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也是神。所以这里神说，他曾经指示说明，让犹太人信服明白他的作为，见证他，他们也成为世界的时间表。他们为什么成为时间的时间表？因为我们去看马太福音24章33节，你知道耶稣基督叫世人从无花果树去学什么比方，告诉我们说犹太人他是一个见证。你知道当1948年5月14号犹太人归回重新建国，他们没有国家的，重新建国的时候，你知道举世震惊啊，他 他们打了六日的什么战争啊。然后我世界上人就知道说主来的日子什么近了。所以犹太民族的一举一动，其实你有没有发现他们一直是新闻的一个什么焦点，新闻的一个焦点，就让我们看见世界的变化。你知道中东的以色列地哦，一直是新闻的什么焦点。然后他们得了什么好处呢？你看他们这一次打到现在，跟哈马斯打到现在，整个世界的人都不同意他们，他们有什么好处呢？所以这里就引出了三个哲学家很容易自以为是的一个问题。那么他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第三节第四节，一起来读。来，即便有不信的，这有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断乎不能。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如经上所记，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所以犹太人的不信跟失败证明神是不信实的吗？这段话的背景哦，是保罗在，我们知道去看使徒行传，他在传递耶稣基督的信仰的时候，犹太人是不信的，所以他常被犹太会堂什么赶出去嘛。好，我们去读这个使徒行传，所以就被弃，所以救恩就临到了外邦人。神把应许给犹太人，纵使他们不信失败了，圣经上说人可以失信，但是神怎么样？不会背信的。所以神的应许究竟何在？这个问题也是很多基督徒常常会出现的问题。比如说去接受按手预言的时候，人会想说先知按手预言，如果预言是真的，一定会什么成就嘛。但是我们如果不去履行一些遵循一些事情，是不是就会导致预言不能成就呢？那如果预言不能成就，那到底是神失信呢，还是人的问题？所以很多人他就会去质疑神嘛，不能相信神。结果保罗给我们的答案是断乎不能，因为人没有信心，失信于神，就导致神的信用破产，应许落空吗？保罗说不可能。他说不如说神都是真实的，人都是什么虚谎的。所谓真实的意思哦，我标给大家看，就是有力量而且什么贯彻始终的。那虚谎就是没有力量而且容易什么变化的。那你知道保罗这样回答，他好像没有正面去回答这个问题，他不做正面的答复，他使人没有办法明白说到底是人的失败还是人的失信，这个究竟是人的责任呢还是神的责任，是神使他失败呢还是人自己什么软弱失败。你知道这样的一种回答方式常常是圣经里面常见的。你知道神对人的问题常采取的是不回答，不予回答，就好比父母亲对小孩子的无理取闹并不需要什么回答，或是面对一个他知识差距太远或是心思扭曲的很厉害的人，不需要立即回答他。但如果是一个有权威的人，他的回答就是我就是这样说，你如果不信的话是你的事。所以这个在圣经当中的语法是很常见的，并不代表圣经没有道理，而是圣经要教人一个突破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如果要认识神，我们需要谦卑，你要去弄懂很多事情再来认识神，再来遵行神的话，你永远不会懂的，永远不会懂的。所以我们去读创世纪，起初神什么创造什么天地，那很多人一读就什么就跌倒了，他会觉得宇宙这么复杂，怎么可能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呢？那马太福音也是这样，一开始就是谁生谁，谁生谁嘛。那很多人就读不下去了，也不读了。那么神教导我们要爱人， 但是保罗他以身作则，他教我们说，对很多人不用对他太费口舌，对对方并没有益处。他既然不想听，他也不想来，他也不想来认识神，那么这些道理就会绊倒他。所以断乎不能这样的口气，就是凸显了神这样的心意，就是人一定会失信失败的，但是神一定会成功，神一定要完成。所以我们如果往下读到罗马书第九章第十章的时候，就会明白，我们知道以色列他本来是本支嘛，对不对？后来他不是被折掉了吗？然后接枝接上了什么外邦人，到时候犹太人还是要会被接回来的。那么这个是神的计划嘛？但是人有知识就会自作主张，就没有办法去了解神的计划。其实神的话安定在天了，人的软弱跟不信只有一个意义，就是越发显出神的宽容、神的慈爱、公义跟什么信实，他对我们有无尽的忍耐。所以这也是律法的功效。你知道律法是叫我们知罪的吗？叫人看见自己的问题，让神显出他的义、他的爱、神的信。但是这样是要证明说神很好吗？我们的思想如果停留在这里的话，仍然会跌倒，会质疑上帝说，那你好就好啦，好，那你显现给我看你的好要做什么，我就是没有你那么好啊。那么上帝的心意是要人明白，也就是刚刚敬拜同工所说的，就是神要在他的儿女身上做出他的属性，做出他的属性。神希望我们宣告我们将来要与他一同什么做王。那这些儿女能不能被他做到完全呢？生命当中能不能被做出一种神的义、神的属性被做出来？神所要的是神的义、神的爱跟神的一种对神的一种信。所以有一句话说，他纵然什么失信，神不能什么，神不会失信的，因为神不会背乎他自己。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虽然失信，但是神一定要把我们做到完全，一定要把你做到好。我们纵然违约啊，神仍然爱我们。那你有这样的爱，会不会放心一点？那会不会不要乱跑，不要乱想？你跑只是自己痛苦而已嘛。所以很多人一旦明白神的爱是，雅各书说什么比死还什么坚强，很多人发现神的爱是这样的时候，就退却了，不想信了，不想信了，不愿意顺服，他也不干了，不想做基督徒了。但是能够降服啊，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是比较希望，就是说你虽然做不到不想干，你最好还是说主帮助我愿意干，帮助我愿意。所以永远不愿意的人，就永远没有办法成为神的儿女。所以神要人认识他，并不是用一种方式，就是说叫人看见他的伟大而来拜服他。如果我们不认识自己是神儿女的身份的话，我们跟他的关系哦，恐怕永远不会晋升。那你也永远不会越来越认识他，你也不会体会他的心意，因为上帝所显明出来的那种信、那种爱、那种神的意，这些就是他要培植我们、建造在我们里边的生命。你知道那种生命的品质哦，是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这样理解吗？我们一天到晚在寻求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要把你做得像神，他要在我们身上完成这个工作。所以第五节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且照着人的常话，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且照着人的常话
好， 读到这里就好了。
所以如果我的不义显出反衬出神的义，那么神却因为我的不义而对我发怒，那这样他是不是不义呢？就是这句话就是说我是不好啦，但是若不是我不好，怎能够显出你神的好来？那如果人都是好的，人都没有罪，人跟神一样好的话，神有什么超凡之处？正是要显出神的好，所以神才把人造得不好。就人就是人，神就是神，当中有很大的什么差别。我曾经跟神说，朽木不可雕，粪土之墙不可污，你还是不要理我好了。好，因为我们就是会有这种什么感觉嘛。所以为了要证明神的荣耀，那人的受造不好，这好像是有需要的，所以就衍生出一种说法，就是说我们人对神是有功劳的。那因为人被造的不好嘛，那神你又来定人的罪，那神你的审判还有道理吗？保罗也没有直接回答，他只说什么断乎不是，若是这样，神怎能审判世界呢？这个审判这件事情，将来神对我们的审判会证明我们现在的思想跟观察是不够完整的。我们看过小屋那个电影吗？好，我建议大家去看啊，网络上都可以抓到小屋，好，或是那本小说应该去看。所以这个人在面对他的审判的时候，说真的，人只会无话可说了。那么神有如此的把握，就会塞住每个人的口，这圣经说的。但是这样的答案对某些人他仍然是不服气，人就说，神你现在就证明你自己啊，否则将来的事情谁知道。而人一旦存着这样的思想，他就不会去寻求生命的答案了。所以大家记得小屋那个故事吗？那人苦苦的寻求，为什么他这么受苦？他的女儿被一个 强奸犯杀了。那个电影非常值得一看再看，他解答了圣经当中很多的真理，很多的真理。但是 重点是在于，神的审判并非客观的标准，而是主观的标准。那这个隐藏的真理是什么呢？就是当神审判的时候，不是以神的标准来判定我们的是非善恶。那每一个人，你自己所学的，你知道的，你所见的，所认定的标准是按你知道的来审判个人，这个叫做让人无可什么推诿。所以我们在前几次在罗马书二章13-16节，我们起来读。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什么所言。这个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然后还有就是在马太福音12:36-37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所以圣经上说，我们也知道神是不审判人的，神不是要跟你争论说你好不好，因为争论都落在一个对立或是分别是非善恶的光景当中。所以对跟不对只有一个关键点，就是你活得好吗？你快乐吗？你平安吗？你知道神的审判只是要让我们知道说，我哪里活坏了，我哪里坏了，好像考试一样啊，你考不好的分数就知道啊，我这一题我不会做嘛。那如果你认为对，很快乐，那就好，但是你真的快乐吗？所以争论到底，如果说你的道理都赢了，你里边的状况没有改善，所以作为基督徒， 其实他的问题哦，不是对不对，而是什么好不好？这是神的审判。也就是有人说进天堂的时候，有一句话就问你快乐吗？还有另一句话问你让别人快乐吗？你让别人快乐吗？所以这也是我们上次在提到罗马书二章七节说，凡什么恒心行善，大家还记得吗？寻求什么荣耀尊贵不能朽坏的，就以永生什么报应他们，就回报他们这个。所以很多基督徒很怕别人说他不好。那一个人如果自己活得对，活得好，就坦然嘛，你管别人说你什么？那不必跟任何人什么比较，只要对自己诚实就好了。那诚实怎么？不好就不好，不好不好，等神嘛，信靠神嘛。所以这个在审判的时候啊，我们人对别人怜悯，就怜悯了什么自己；我们对人有恩慈，就是对自己什么恩慈；对人有爱有赦免，就是对自己什么爱自己，然后使自己蒙了赦免，对不对？这我们上礼拜讲的。所以在马太福音七章一到二节说，你用什么量器什么量给人，就用什么量器什么量给你。你知道人太聪明啊，以至于活在很多的量尺底下，好，那量得乱七八糟。那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标准，但是你标准太多，最后就不准了，最后就不准了。所以到第七节第八节我们来读，来不用不用好了，就是他又再去求问神说，若神的什么真实因我的虚谎，我们一起来读，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这等人被定罪是什么应当的。这句话你可以这样翻译，就说那神你是真实的，我是虚谎的，那你要因此这样来审判我，定我有罪，那你为什么说因为我有罪就显出你的超越，我的作恶可以反衬你的荣耀。这种说法就是跟那个叫做犹大卖主有公论。为什么说犹大卖主有公论？就是说犹大若不卖主，耶稣就不会定十字架，那就没有救赎的功劳。所以我们要感谢耶稣，更要感谢犹大，否则我们都没有办法得救了。所以这种就是作恶以成善的论哦，这种是扭曲的思想。但是你知道，这实在是当时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他们的问题。他们就觉得罪是一件好事啊，所以罪给上帝表明他是何等的好。那么他的公正，他的怜悯，就是使一个人的心，那这样讲的话，就是有一些女生啊，就是我让他的心受伤痛是一件好事啊，因为这件事情让他有个机会表明他是怎样的爱我。那么神断定这样的思想是毁谤的，这个人被定罪是什么应当的，是应当的。所以我曾经听过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一个丈夫有小三嘛，那他有孩子，那有人就跟他说，你把两个孩子都丢给他，看他要不要养。所以那怎么可能去做这样的事情嘛？所以人会这样想哦，就是人心里边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从人里边的罪性哦，就带出一种叫做毁谤的话出来。你知道人归根究底哦，所有的问题其实都是罪，都是罪。那将来审判的时候，人是对神有功劳，还是对世界有功劳，还是对世人有功劳？你知道这些功过成败哦，事实上都跟与人无关啊，跟有关的是什么？就是自己生命里头到底变成什么，这才是最重要的，是不是？所以神要人自己去打分数，你自己去辩论，问题是你自己到底活得好或是活得不好，这才是比较现实的什么问题嘛。那么审判不是论功行赏，不是他有没有功劳苦劳的问题，而是他自己变成怎样的一个人的问题。 所谓的功，就是坐在自己生命里边的真实跟真理，那个才算数。所以我们如果没有进入信仰的核心，基督徒就会认为罗马书跟雅各书是相对的，一个讲因信称义，一个讲要有信心，也要有什么行为。那么事实上信心一定会产生行为嘛？行为要用信心的，行为是信心的具体什么表现。所以信心跟行为不是两回事，你口头上所表达的真理，你一定要用行动来表现嘛。所以圣经从外面讲进来，也从我们的里边什么讲出去。那么重点是在于人的认知。所以人如果说作恶可以 成善，那么你内在恶的本质没有改善，恶要处理比较重要吧，那才是重点。你做什么事跟你是什么并不相等，你做成什么在你的里面才是我们需要去面对的一个问题跟现实。所以罪的存在就是一个事实，痛苦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能不能处理掉才是重点，才是重点。所以你的痛苦其实跟你有多少钱，你住多大的房子其实是没有关系的。所以第九节他就说怎么样，我们一起来读，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一起来读，来，绝不是的，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都在罪恶之下。你知道这一节是一个总括的提醒，证明说无论你是有宗教信仰的，就是犹太人或是希腊人，就是或是你有文化的，都有罪。你知道这个证明哦，它的原文是什么？前期的预先的什么审判，就是说这已经是判定的事实，既然大家一样有罪，谁也不比谁强，那难道那些比较爱思想的人就比思想单纯的人更会犯罪，这个罪行更大吗？那难道那些思想单纯的人就比较蒙神喜悦吗？圣经告诉我们说绝不是的，圣经说绝不是的，无论哪一种人都在罪恶之下，这是一个定案，神就是这样认为。而这个地方为什么只提犹太人跟什么希利尼人，对于罗马人跟化外人都不提，原因是上帝特别以希利尼人他作为一个思想家有文化的人的代表，而以犹太人作为一个有宗教家有信仰的人的什么预表跟代表。所以犹太人他接受了律法，希利尼人是有智慧的人，他们应当比世人更好嘛，审判也会由他们开始。这就是上帝的审判是按着人所知道的去行。那么犹太人跟希腊人他们得天独厚，因为他们能够成为这两种人都是什么恩典啊，也就格外的受神的审判。原因是什么？进入神的国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第九节他就做一个总括的提醒，提出世人都有罪的事实。所以你知道罪是我们内心的问题吗？活得好就活得好，不好就是不好，好啊，都是在自己的心里边。所以二十六节在这个罗马书十四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形成一个很清晰的看法，任何一个人他都是独立的，如果一个人活得对活得好，谁都不能跟他争论。回到神真正的心意，就是我们要去吃生命树的什么果子。那如果没有进到一个超越是非善恶树这样的一种状况，我们还是很难去实践神的道。你知道每一个人他都是很独特的人，我们每一个人生而不同，我们才会有更多的理解，知道说人看外貌，神看什么内心。所以很多事情我们只能够说我有感觉，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所以 哲学推理的困难是让我们忽略了问题的核心，然后在逻辑当中绕圈子。那么实际上这就是出于不信的罪。那与神有正常关系的人，就信的人，就没有这个问题。保罗他面对这样的问题，他只是很决断的用权威的言语予以驳斥，原因是因为思想性的问题不能够使人更谦卑，更有什么信心。所以使徒保罗他就指出说，其实人心里的问题的核心就是罪，并且他提出怎么去对付罪的问题，就是信，就是信。所以第二个我们来看罪恶的普世性，这个经文我们念过一次就好了。来，这却怎么样呢？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他这里有一句话说，我们比他们什么强吗？这里说什么？绝不是的。所以这个世人有罪是已经判定的一个事实啊。这个世人有罪，他的外在的实证哦，你会发现使徒保罗他引用的很多经文都是旧约的，比如说他引用了诗篇很多，耶利米书、箴言还有以赛亚书哦。所以从这个第十到十八节，这个就是世人有罪的外在的证明。所以这段话，你知道保罗他用的这个叫做圣经的集锦，圣经的集锦就是说他把很多的经文组织在一起，然后他不是完全照着原文，他是产生新的定义跟解释。所以使徒保罗他引用旧约圣经为证，然后串珠组成了世人罪状的宣告。所以他从圣经最权威的法典来断定没有义人，这第十节所说的，然后从定义义人的定义反向观察来断定没有义人。他为什么这样说呢？就说世界上的人哦，请问我们是不是都千山万水才被神找到，是不是这样？而且被神找到还千山万水才有一点点什么认识神。所以世人都经过一番艰难啊，没有经过一番艰难怎么去明白神对他的旨意呢？是不是？怎么去明白神对我们的旨意？原来他就是要我这样受苦啊，他的旨意很好啊，好在哪里啊？这个我们都要去明白。说真的，要去找到说都不需要经过艰难就明白神旨意的人，其实真的是找不到。所以就如圣经所说的什么，都是偏离正路，如羊什么走迷，偏行什么己路。所以我们在思想上我们就找不到神，走弯路，绕圈子，就好像世人开车子开错路，圣经上说一同变为无用，就一同变坏掉了，就坏掉了。所以人生花很多的时间要去找到正确的人生的路，就消耗了很多时间，这就是世人你我的普遍的一个什么现象。所以他这段经文他从三个角度来看，就是所谓的义人，就是他心思应该要明白，要去寻求神的，然而没有，都是神来找我们啊，都是神来找我们。好，所以就算有去寻求的，也因为我们的思想错误，思想不合神的标准，就没有办法进入生命的真谛。所以我们是不是已经走在生命正确的路上呢？严格说起来只有一点，就是我信，所以我就是。任何一刻哦，这个桂丹跟我们做见证，他信主很多年，现在他生病，我信，他信， 所以他就显出他一种什么很大的一种坚定的什么生命的美质嘛。所以如果我不信，你就没有把握，你的人生就会没有把握。所以牧师常说，他知道他从来没有做对任何一件事，没有一件事情真的做好过、做对过。但是圣经上说，神是化咒诅为什么祝福的神，在信里边产生十字架的果效，因为神承担了我们一切的过犯，我们一切错误他都替我们什么承担了。所以我们如果不是用信的方法，那你就会早早定规啊，要怎么做才对啊，如果你对了，你就永远不会改了，然后人就僵硬了，然后人一个人就会定型化，就会定型化。所以从行为来看，义人应该行在正路上，应该是有用的，但圣经这段话说都是偏离正路，变为什么无用。所以我们如果强调说我做的方式都是对的，你就会看见别人的错，你就会定别人的罪。如果要强调说我很有用，要有效率，就会自己拟出一套方法嘛，就会看到别人是什么无用，看到别人无用。你知道我做事很快，因为我不需要很快，所以呢，我的媳妇每次帮我洗个菜，我站在旁边等半天，我下不了锅，我就一把去把它抓起来，自己弄比较快。就是你如果有一套觉得说这才是对的，你就去定别人的罪嘛。好，所以你做事很有效率，你就有自己的一套方法，那你就看到别人是无用的嘛。但是在信里边，在真理里边，我知道我每一次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错误是免不了的，有没有用不是我可以负责的。然后结果在这个经文当上面说，说义人应当行善，保罗说什么？没有，连一个也没有。就说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什么叫义人？因信称义的人都是什么义人？这里的叙述告诉我们一个客观的真理，一个没有在基督状态里边的人，就是在罪的权势底下，同意吗？整个世界都握在那什么，你如果没有在基督状态的里边，你就在罪的权势底下。我指基督徒，然后一统变为无用，一统变为无用。所以结论，什么叫义人？就是他心思明白，他会寻求神，走正路，结善果的人。但是你知道我们的心思是糊涂的，我们不追求生命的根源，找不到正确的路，在人生的历程当中就结不出善果。那么在我们刚所读的经文，他就从言行举止来观察断定没有义人。首先他说什么？喉咙像敞开的什么坟墓，就讲的话哦，把自己跟别人都送到死亡里面去。你会不会讲一些话没有营养的话？我有一天晚上对牧师讲一句话，就超没有营养，后来我几乎快睡不着，后来我就去读希伯来书，这个懊悔死刑。什么叫死刑？就是你带出来的东西就是死亡的东西嘛。好好悔改，我就安心的睡觉了。第二天还不甘愿先去跟牧师讲话，人家比较有恩典，来跟我讲话说，我昨天半夜起来祷告，其实让我蛮惭愧的，就是我知道自己错，还不愿意认错，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人家多有恩典这样，因为我觉得他不对，所以就讲一些这叫什么死亡的话。那有些讲出来，有些你会放在肚子里边，那叫腹诽。你知道在古代，你腹诽上帝会被砍头的，因为他说你腹诽，你就是腹诽，他就把你砍头。你说没有也没用。所以这个喉咙，再来就舌头，舌头就像蛇一般的弯曲辩论， 你没有办法说单纯造就的话。我常跟弟兄姐妹讲说，圣经上说什么是就说什么，不是就说什么，不要讲那么多，不用讲那么多。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中立牧师跟他太太有一点不愉快的时候，我都跟我媳妇说，去只要说好是的，不要再辩论了有话来找我，不用在你丈夫面前讲。他就跟我说，哦，是，谢谢妈妈提醒。所以这个舌头，它就是声音是毁坏的、欺骗的以及恶毒的。嘴唇呢，拨弄是非，制造怀疑仇恨，口满是咒诅攻击，都是圣经上的话。手呢，杀人流血，脚在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的状态，就一鼓作气往前冲。所以你就看从里到外怎样越来越明显，哦，那动作就越来越什么大。所以从喉咙到什么舌头，到嘴唇，到口，到手，到脚，你知道这个罪的根苗，哦，就从隐藏的逐渐外显，扩及全身，全人行恶。所以这是一系列的什么动作，一步一步的往外扩散。脚飞跑就说明里头没有良善，没有爱。然后受到一些自己都不愿意接受的现象的时候，你知道人很容易在肚子里边就积蓄了一些不平不满嘛，那又没有启示，又没有一个正确的状态，你知道你积蓄久了就会发出来嘛，由里到外一点一点的往外冒，然后就落在一个扩及到全身。所以经过的路就仇恨残暴，然后人生过程就没有什么平安。你知道如果有神的爱在你里边，哦，就算他做的不合你心意，你也会谅解他。如果你看他没那么好，说真的你就不舒服了，是不是？你如果看一个人没那么好，那你就心里边会不舒服。所以你最好看每个人都很好，你就会怎样，你就会很舒服。所以当一个人里头没有义，没有对人正确的态度，人生到最后你会活得非常困惑，然后感觉到你的人生没有路可以走，然后你找不到一条平安的路，然后就会目中无人，心中无神。那我们要知道每个人都是神的创造嘛，所以对所有的人你都要尊敬他。你知道你尊敬他，他就会自重，就会自重。这是我在中正身上看到他一个非常好的美质，非常好的美质。他敬重每一个人，敬重每一个人。所以最基本的观念是，我们知道要寻求神吗？我们的人生是不是都走在正路上？是不是活得很好？你如果看到人最根本、最核心、最里边的状态的话，就我们现在是无可推诿了。我们现在是无可推诿。所以一个人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大概就可以断定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因为我们罗马书第一章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什么显明出来。义人是什么？因信得生，大家还记得吗？这信是什么？本于信什么？以至于什么信。所以我们是因信得生，因信得救，因信称义，因信得胜。最重要一个叫做我们要因信成义成圣，啊，因信成圣。所以保罗这边告诉我们说，活在世上成为一个义人是非常不容易的，显明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不要不来聚会，你哪一天不来聚会，你就没有办法在一个义的根基下，你绝对是活不好的。所以律法是叫人知罪的。如果我们看到人的问题，就显出我里边的问题嘛，是不是？所以诗篇说，我眼中如果注重罪孽，祷告主也不会听啊。因为你看到罪孽，你看到人家的罪或自己的罪，你心中就没有平安嘛。就为什么我没有办法信，我没有办法爱呢？这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困难。那知道了要不要去找医生？要嘛，对不对？那归丹先去找医生嘛。去找医生不太需要对自己的问题有多明白啦，你去找医生嘛就好了，你接受他的药就好了。 所以没有一个人像保罗一样对于人类本性的罪恶看得这么清楚。人类本性的罪恶不是没有希望的一种呼求，而是有希望的一种挑战。保罗从来没有低估过人的罪，他也没有低估耶稣基督拯救的能力，所以他说我是罪人中的什么罪魁。他深信耶稣基督在他身上所成就的也可以在任何人的身上成就。所以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但是耶稣基督是一个伟大的什么救主。所以我今天要特别强调就是说知道，你知道知道是在生命里面的知道，不是你在知识上面的知道。如果你听到一句话觉得不错，你就把它记起来，因为神的恩言是要恩待我们，温暖我们，扶持我们，不是要来责备我们的。那什么是救恩？救恩就是什么？我们碰到困难，心情打结，生活混乱，人际关系出现障碍的时候，怎么使自己从困扰当中被释放出来？这个叫做什么？救恩。那如果我们没有一种永恒的人生的目标，没有一种超越今生这种价值的一种目标，那你每天就活得不上不下，那也不是一个好办法。所以希望今天我们虽然讲罪，可是你对罪这个字不要太敏感哦。就好像你生病了，你不用觉得很羞耻嘛。那我们生命里边生病了也不要觉得很羞耻。这诗篇51篇说忧伤痛悔的心脏神必不什么轻看。所以羞耻其实有时候是一件好事，是一件好事。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什么作用。那每个人都活得不够好了，我们活得不够好也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个律法之赦是要使人知道自己的软弱跟什么自己的罪。那么上帝不是要我们免于犯错，我们一起来读来，上帝不是要我们免于犯错，而是要上帝要的是做而不是守，是给而不是痛苦的避免犯错。所以你要去爱，你要去做，你要去有行动的去做，你要去给，不要只是怕我错了，好，而不是我要守着这个信仰。所以你知道神的意是加给的，就是我原来所没有的，这样的加给需要我们什么？需要我们去领受嘛。那如果你的手藏在背后，你怎么去，神要加给你，你怎么去领受呢？所以信就是我们伸向上帝接受他的恩典的一双手。你知道信是要去得着的，然后呢信是要去持守的，信是要去持守的。好，我们要讲结论，来，我们把结论读一下来。知罪使人认识救恩，救恩使律法完全。我们要来领圣餐，我希望主的话在我们里边是有重量的。如果神的话在我们里边是没有重量的，那就不是真的在意义上领圣餐。因为主的话进到我们里边的时候，你知道主的话是活的，它会不断的产生作用。在我们忧愁的时候，道会安慰我们；在我们彷徨的时候，道会提醒我们。你知道主的话在我们里边像生命的什么种子，它是会成长的。我们领圣餐的时候要知道这是主的什么身体，它是道成肉身的什么主。那道成肉身的主，然后我们领圣餐的时候说这是他的身体。你有没有身体？身体就是你旁边你的什么弟兄姐妹，你跟他在你跟他有在道上面彼此连接吗？你有用道活出来去对待他吗？你有爱他吗？是不是？这个是我们自己要去什么想一想的。 所以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播饼的时候，他说我们要分辨主的什么身体，要去分辨我们是身体，我们是互为肢体，我们是用道做成的，那我们要用道来肢体彼此什么相待。好，我们来唱。我需要有人来帮忙唱歌。